先喺度多謝弟兄姊妹嘅禱告啊，讓我能夠咁快嘅恢復翻過嚟。亦都知詩班所唱嘅有求天父保守啊，屋企其他人係冇事嘅。咁啊，今日九點鐘收到個電話啊，主席 Eric 弟兄，因為佢太太身體唔舒服，需要佢帶佢睇醫生。咁我請佢放心啦，啊，我幫你食咗個雞佢啦。啊，所以今日唔好意思，我一開始就做主席，到而家我哋就開始進入到經文嘅裏頭。相信喺民數記嘅一至十章裏面，我哋之前過去我哋一直睇嘅時候，係講到邁向豐盛之地嘅一個嘅曉喻同埋準備。雖然我們用了比較長的時間來看這民數記十章的經文，但按史實然而用史實的記載，民數記這十章的經文呢，其實是駁住出埃及記十九章的經文來的，是關乎以色列民停起西乃山一年多的時間，神同埋以色列人起西乃山立咗呢個西乃之約。所以呢個好緊要嘅喎，我哋好熟出埃及記，但原來我哋之前所講嘅民數記一至十章係緊接住呢個嘅十九章，出埃及記十九章西乃山嗰段嘅時間。我哋喺一年多裏面嗰度睇到佢哋所立嘅約。但有冇發覺立約前同埋立約之後，其實呢班以色列民係一班好唔同嘅人啊！我哋會明嘅，因為若果我哋去律師樓簽咗一份合同之後，你會覺得唔同咗嘅，你會覺得有少少唔同嘅。至少你簽完呢個名之後，你就會俾呢個約所約束。不单止约束你自己，而且是约束双方有签约的。所以这里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不单止以色列人被约束不能够背约，连神自己都不可以背约，都会受到这个约的约束。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目的就是他们要朝住呢個約所指向嘅豐盛，如果唔係，就會遭受到禍患。所以弟兄姊妹，我哋過去睇民數記一至十章，唔知弟兄姊妹有啲咩印象？但係相信我哋或者唔係好記得，但係嗰一至十章裏面至少都有啲印象，以色列民呢班百姓再唔係出埃及記嗰陣時落荒而逃嘅好狼狽嘅一班以色列民，至少有個印象就係佢哋係井井有條嘅，好似軍隊一樣嘅。所以我哋睇翻日子嚟講，二月第二年嘅二月初一日，神用咗短短嘅十九日嚟講到點樣去準備入呢個迦南地，教佢哋要數民，教佢哋點樣安營，點樣起行，講到利未人一啲嘅職責，甚至講到回望所以印象民數記呢一至十章，至少俾我哋睇到呢班係一班似樣嘅神嘅軍隊，準備去朝向豐盛之地。所以頭先弟兄姊妹剛剛讀嘅十章十一至十二節，十九日的曉喻完畢之後，第十一節這裡說，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他們就開始起行了，離開這個西乃的曠野，進到這個巴蘭的曠野。如果你看完下面一點，你知道會有三日的路程的。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感受，不要看少這三日的路程。你試下，呢度講緊差唔多200萬人， 又喜行又安營，你三日裏面做咁多嘢，你試下揾一間教會有200萬人，每日都要喜行去一個 campsite， 哇，整整齊齊嘅喜行，跟住又安營，跟住又要生活，第二日又喜行，你試下揾有冇得咁犀利嘅一間教會？所以呢度印象之中，十章嘅經文嚟到第十章嘅末啦。所以呢度嘅十章嘅經文研讀，我哋做藝術品嘅人，如果按一個作品嚟講，佢嘅完成度好高喎，佢嘅作品好成熟喎。所以一至十章嘅經文，文數記嘅係俾我哋一個好深嘅一個印象，好市正嘅，好好嘅。一段的記載，但我們今天所集中的是第十一章。來到第十一章的經文，一開始就好像上滑梯那樣一樣。第十一章第一次怎麼說啊？眾百姓發怨言啊！剛才說的一至十章好似好企理理理、事事正正的，但是一去到第十一章第一句，眾百姓發怨言。我哋今日净系讲呢三节经文，甚至可以讲净系讲十一章一节嘅经文。但系我哋如果稍微了解事情嘅发生，我哋下次会讲噶啦。第四节嘅经文又讲另一件事，今日系讲他被拉。第四节系讲另一处嘅经文，但系嗰度又射落去。又是有發怨言，因為另一件事。十一章是這樣，十二章來到米利暗亞倫毀謗摩西，這段弟兄姊妹可能稍微熟一點，又射下去，射到第十三、第十四節，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一段經文，探子報惡信。所以文數記這裡的記載是很刻意，一至十章是这样的印象，来到第十一至到第十四章，短短几件事的涵盖了不同的人，而且涵盖了以色列文里面一些很核心的人物。你说十二探子怎么来的？十二探子就是从男丁600000人之中，又要够年纪啦，當中要選出12個，百分比是多少？我今天就很頭昏腦脹，所以我就不計，不過你們心水清的。哇，600000人選12個精英之中的精英出來，當他們回來之後，窺探完這個迦南地，他們有10個人就說，不如另立一個首領將我們帶回到埃及地。十四章就是一個這樣的畫面。所以神有個結論，就是除了迦勒和約書亞，你們中間凡被數點從20歲以外向我發怨言的，不得進入迦勒地。十四章是這樣的一個結束。有沒有想翻起我們文數記第一章啊？又是講數點的喎，20歲以外怎樣啊？能打仗的就要數。第一章開始講20歲以外男的能打仗就要數，但是來到第14章，短短幾章而已，時間很快，20歲以外向我發怨言的不能進入那地。所以弟兄姊妹，這裡一至十章的經文是一個很理想的信仰。當我今天要回到去這個第十一章的時候，心裡面是很沉重。十一至十四章剛才是講一個很現實的，神都不刻意逃避的，將這四章的經文很現實的信仰放了起一至十章之後。一個咁理想嘅信仰，同埋一個好現實嘅信仰擺埋一齊， 所以心里面有很大的体会，理论理想可以是很强的，但是不等于有实践的力量。其实如果他们照着一至十章这样显喻这样行的时候，一定行到迦南地，但是要讲到实践的时候要行出来才知道。一至十章是一个理论，一个理想来，但是真正行不行到出来要实际情况才知道。所以我很喜欢参加一些的毕业礼，尤其是一些神学院的毕业礼，因为自己有读过啊，自己有毕过业啊，看到啲人毕业好兴奋，佢哋成日都颁奖嘅，喺嗰啲理论科里面成绩好高嘅，哇，成日攞咗好多嘅奖，理论成绩好高嘅，但我心里面因为有个会，就会问一个问题：当啲理论成绩好嘅时候，实践是一件什么事呢？理论实践，理论的成绩好，实践是可以两回事的。所以我们读很多神学的回来，不可以将我们的这些东西说出来，不得的这样。理论是好，可以很好的，但是实践出来是两回事的。读理论都是很舒服的，又可以讲得很深的，我是听完之后觉得你讲得很好的，但是要实践出来是两回事的。为什么理论是舒服的呢？理论因为是讲神的启示的嘛，你就将神完整的启示和应许讲出来，大家都是这样领受，当然舒服了。但是理论强，但未必代表你实践到出来的。所以我有时想坐在那里看毕业礼，为那些毕业的神学生祈祷。如果他是理论强，当他在教会实践药的时候怎么搞呢？我自己是很喜欢读的，因为真的很好读的那些理论。但是如果我们理论强，实践又弱，最后你会享受去回到神学院，甚至可以在那里教，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了，咁出嗰啲學生係乜嘢嘅學生？再埋深啲嘅就係、是，我哋睇到呢個理想嘅信仰同埋現實嘅信仰嘅時候，我哋點樣分我哋嘅信仰係好定唔好嘅咧？有冇諗過呢個問題？我信主到而家成日都問，我哋點樣去分辨我哋嘅信仰好唔好？喺教會裏面常常都發覺，好似用理论嚟到衡量你嘅信仰好坏，通常讲得好、明白得多、知识得多嘅时候，好容易会觉得咁样嘅信仰系一个好嘅信仰。首先，一班小朋友站出嚟嘅时候，我就好彩我唔使献啫，咁多歌词背晒啫。短啲咪好咯，咁多歌词我睇都睇唔掂。但系我哋点样去培养我哋嘅下一代咧？佢哋而家隔篱上紧儿童主日学啦。呢啲学生系咪答晒所有圣经问题，会感动到你咧？唔系，实践出嚟嗰个信仰先正可以。所以我个仔啊嘛，黐住我。成日好似好靚咁樣喎，好似喎。喺兒童之後，我嗰啲人哇，你講曬啦你，我識曬唔感動到任何人，唔感動到我，唔感動到神。要實踐出嚟，呢一個先至係信仰。即係當然唔好咁兩極啦，兩者兼備，有知識又能夠實踐，當然係最好。所以我们今天看《民数记》第十章和十一章这个的横跨的时候，我们过去讲了这么久关于一个很理想的信仰，现在今天真的启动了，去到一个现实的环境，要走这条路了，才可以试验到这个信仰的好坏。我们就今天集中去看第一节的经文， 我哋一齐嚟读十一章第一节嘅经文，请读。所以第十一章第一句即刻显出人在信仰之中那种的败坏，他们发些什么预言啊？没说的，有没有说啊？你看我看漏了啊？为什么发预言啊？当然他估了，但是他经文没说的，反而之后刚才说的四件事三件事有讲喎，下次讲基伯罗哈他雅有讲原因噶喎，米利暗点解要毁谤摩西有讲原因噶喎，探子报恶信有讲原因噶喎，唯独他被拉，佢嘅解释系咩啊？他被拉系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所以有多人一睇到他被拉就讲。啊，讲预言是讲预言，但是解释是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唯独他比拉这一个一开始的经文没有交代到预言的原因，不讲原因都是有原因，不讲原因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读这些圣经，为什么圣经不交代这些原因，背后的原因就是他人太将个焦点放喺嗰个原因嘅身上，有时以为发预言系因为呢个原因，冇咗呢个原因就唔会有预言噶啦。但事实上系咪解决咗嗰啲嘅原因，就等于冇预言呢？所以咁样睇圣经嘅时候好有味道喎，以色列人。咁辛苦先出到埃及，到红海嘅时候，有啲嘢真係好难以㗎喎。佢话你带我出埃及要死喺呢度啊。跟住过咗红海，我哋好记得佢哋好兴奋大赞美神。但一到咗马拉又发怨言。你觉唔觉得以色列人好情绪化，一时又赞美，一时又怨言，我哋会唔会咁噶？头先起身仲唱紧诗歌，一坐低话个冷气唔够，我哋唔会咁噶嘛？系咪？好系咁，一时一样噶。所以你睇到以色列人嘅特质就系、是，唔系咩原因呢度讲紧，而系以色列人嘅特质就系发怨言，咩都有得怨嘅，点都可以怨嘅。有怨冇有怨，明有怨唔明有怨，做有怨唔做有怨嘅，哇！所以呢、这个就系以色列人嘅特质。我哋中间有冇啊？使唔使举例啊？唉，冇举例，伤感情。诶，咁我讲嘅时候，好似我又喺度发紧怨言嘅喎。所以面对到一个问题啊，其实唔使指责以色列人。的特質就是發怨言。這裡他比拉放的經文在這裡其實比我們沒得走的，信仰有個特質真是一個很敗壞的特質，是要發怨言，所以我們都要留心這個特質在我們的身上。他說他比拉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有很多原因，但他不說的原因，他就說其實真正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要很小心，尤其是看以色列人，是叫到以色列人没得逃避的。虽然可以有很多的原因解释，但真正的没得避的就是走这条信仰的现实路上，有一些信仰的特质是会拖垮了以色列人，而这个的劣质会将人推离封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第一节怎么说啊？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与 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特唔特别呢？呢段经文，如果你真系思考一下嘅时候，咁嘅记载系好特别嘅。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讲出声嘅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唔讲出声，神听唔听到啊？都听到噶嘛？咁所以其实讲出声唔讲出声，心里面神都知噶嘛？咁有咩好记呢？达到耶和华的耳中，佢系咪都知噶啦？你就算冇讲出嚟，都系会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神都知道。但系点解第一节要咁样记载？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如果咁样记载嘅时候，好有意思，因为神对怨言恶语系特别敏感嘅，佢咁样写落嚟系有意思。唔通话有啲嘢系佢听唔到嘅咩？有啲嘢系佢唔知嘅咩？佢实知噶啦。但系都咁样写嘅时候，原来神对怨言恶语系特别敏感，人未听到，神第一个听到。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知唔知道神对怨言系好敏感嘅？诗篇有一篇嘅诗篇，啊，请阿方嚟唱唱，特别讲到呢个嘅神嘅敏感。我哋揾到嘅时候，一齐嚟读诗篇九十五篇啊，呢几节嘅经文啊，请读。佢呢度講：我厭煩那世代，神從亞當開始咁多嘅人咩都見過㗎啦，幾煩嘅人幾黑人憎嘅人都見過。佢話我厭煩那世代，佢講得出厭煩真係好厭煩。神頂得順好多人，但係唯獨喺呢個詩篇九十五篇。他说他很厌烦这个世代，讲得出真的很厌烦。这里厌烦什么呢？这里经文诗篇提了两个名，一个是米利巴，一个是玛撒，就是用这两个名来归纳那一世代的以色列人一些特征。四十年了，他就用这两个名来总括归纳这班以色列人是这样的特色。米利巴是指争闹，玛撒是指试探，两个名同一个地方，出埃及记有讲的，一个地方改两个名，同一个同两个名，一个是米利巴争闹，一个就是玛撒试探。在我自我隔离期间，我都覺得很辛苦，我太太又預備這樣預備那樣，我就問她辛不辛苦啊？她說不辛苦，她們吵架才辛苦，你吵來吵去才辛苦。所以隔離期間我都聽到很多爭吵聲，哇，所以我都替我太太辛苦了。細路的爭吵都很辛苦，但不要告訴她們，佢喺度，不過呢個我哋必經嘅階段嚟嘅，所有小朋友都有爭鬧嘅階段。不過爭鬧事少，神對於爭鬧係好敏感，但係爭鬧還係小事。呢度講唔單止米利巴爭鬧，而且係講瑪撒試探嘅意思，呢個先至厭煩。 細路嘅爭拗，咬完咬嚟滿足到就搞掂啦。但係呢度唔單止係爭拗，而且係有試探，又爭拗又試探，爭拗已經好煩，再加上試探，究竟想點？件事就複雜，再複雜，煩上再加煩。哇！所以呢度詩篇特別講到又爭鬧又試探嚟總括以色列人嗰種敗壞嘅特性，難怪神講我要煩那世代。所以呢度係講到一個好冇辦法面對、冇辦法唔面對嘅一件事實。我哋喺走呢個信仰嘅現實嘅道路裏面，我哋冇得迴避呢啲劣質嘅嘢，所以今日講好多呢啲好現實嘅嘢。我哋過去講一至十章係一個理想目標，甚至係理論，但我哋今日係要面對，當我哋起行嘅時候，喺現實之中面對信仰一啲嘅劣質。所以我想呢個問題，我成日思想咗好耐，因為我哋都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哋好好嘅認真追求，亦的確喺我哋嘅信仰裏面見到一啲嘅現實，不論係我哋自己又好，或者我哋所觀察到都好。我認識有啲嘅基督徒好認真，或者我哋多多少少都會體驗，或有時睇到聖經嗰種要求、嗰種標準更高，有時都會諗自己能唔能夠達到。所以自身嘅經歷裏面，到唔到喎，嗰種嘅落差，甚至我哋喺信仰群體裏面經驗到嘅，對住一啲嘅期待，明明聖經咁理想嘅，但係我哋喺信仰群體之中又睇唔到嗰種嘅理想，得唔到滿足嘅時候，點處理？我諗咗呢個問題好耐，因為嗰陣時真係喺好多嘅理想裏面，甚至有好多嘅現實之中嘅落差，我會問自己：我有冇將個標準慢慢嘅去越降越低，或者係下調，甚至有少少嘅會唔會有懷疑？因為咁樣你再睇翻聖經啊嘛，聖經係咁講，跟住我哋自身嘅經歷，甚至我哋所觀察有落差嘅時候，我哋點面對？跟住你要再睇翻聖經。所以我會問，咁樣我哋喺呢個現實同埋理想嘅落差之中，我哋再睇翻聖經有冇打折扣？當我哋睇聖經嘅時候，有冇覺得都唔 work 嘅？我嘅經驗唔係咁喎。睇嘅時候咪覺得理想歸理想，呢啲係冇辦法達到嘅一啲嘅標準。所以我咁樣問嘅時候，開始驚啦。我哋睇聖經係咪覺得我哋所睇嘅呢啲經文只不過一啲遙不可及嘅標準？我哋仲信唔信神呢啲嘅應許係會落實喺我哋呢啲唔係好得嘅人身上？話雖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思考嘅問題，我而家繼續嘅思想，當喺理想同現實有落差之中，我哋點樣睇神嘅應許？怎樣看聖經？如果不是這個思想得不夠透徹的時候，是一個危機來的。所以我們面對這個理想和實踐之中的落差，要有足夠的真理去托住我們所面對這個落差。我想起摩西，我想起保羅，這些水準夠高了吧？是他又面對很多百姓，所面對很多的牧養的信徒，哇，他對於理想和這個的實際的落差，應該他都會面對到的。所以我想起保羅和摩西的時候，我就發覺他從他們身上會看到怎樣在理想和現實之中落差怎樣面對，尤其是摩西。我們今天想看這段經文，他上完西乃山，哇，榮耀的神落回來，見到現實的聖民， 是这样的，他们面对，所以从过去很多的经文里面就会体验到摩西面对未全然成圣的百姓失败或者有这些的跌倒是难免避免的。但是你看到摩西一个很特别的特色，次次他为到那些以色列民失败了的百姓去祈祷的时候，他总是会回到神的约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讲西乃山之约立约那件事，一讲到很多的落差的时候，摩西会回到神的约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很多现实的落差，讲到人的失败，在这个约的里面只是讲到一部分，人讲人的失败只是讲到其中一部分，在约的当中不单止人的失败，还有神的部分完全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或者你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兴奋，虽然面对很多真的现实的落差，但是有摩西是揸紧一个约，没错，他一方面面对人的失败，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约之中他就揸紧神的方面的恩典。你想想，其实今天的经文如果神要罚，如果是这样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按他们发的预言应该是被消灭的。你说这个约怎样释迦，所以这个约里面有神和人被约的约束，人已经失败，如果神不是自己不背约继续作工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感谢神，约之中不单止有人，是有一位不背约的神。所以约的重要性在于此，神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讲明的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轻看誓言，背弃盟约，我必照住你们所行的去报应你们。但他未讲完，神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亦都要立永远的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哇，所以好感恩，守约施慈爱，我们要守约，但是我们会失败，有失败的时候，但是神的方面是不败，不断去挽回的时候，本身是那个理想与实际的落差，最后已经将我们带回到理想里面。所以为什么摩西面对多次以色列人那种的软弱跌倒，他仍然坚信神的应许，他仍然用神的话继续在信仰的群体之中用真理使到信徒成圣。所以这个就是摩西面对圣经，他面对现实的落差，他看圣经，当然不是我们这本，他仍然依然的相信神的应许必会成就，没有将那个的标准下调，仍然用神的话去使到信徒成圣。经文下面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怎么讲呢？第一节就话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什么叫做直烧到营的边界？如果用我们这里来说，哪里是边界？四条边才是边界，旁边的你小心一点。但是你想回，这里什么叫直烧到营的边界？我们这里四条边，以色列民200万人的四条边有什么关系？其实有些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如果说四条边来说， 200万人嘅四条鞭，我一核心嘅范围，你哋咪烧出面咯。但系记唔记得我哋点讲？以色列人系点样安营嘅？佢哋系分一个一个族咁样安营嘅，好似我哋呢度有几组几组嘅。所以呢度都一条鞭嚟噶，呢度一条鞭嚟噶，系咁样型嘅边界嚟噶，就唔系嗰四条鞭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咁样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就明白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所以呢个唔系讲话，唔系唔关自己事。你嗰族烧营嘅边界就唔系讲事。但系呢段经文好感恩嘅地方。烧到营嘅边界，有冇继续烧落嚟？烧到营嘅边界就停咗落嚟噶咯。神嘅怒气有得咁样控制嘅，可以烧到佢到嘅时候就停噶咯。呢段经文感恩就在于呢个地方，佢有怒气嘅。但系烧到埋嚟呢度嘅时候，佢就停噶啦。我就入厨房睇一个炉，哇，可以开大开细个火。神嘅怒气系咪可以咁样教嚟教去？哇，烧到就可以停嘅咧？所以发怒可以睇一个人嘅成熟噶。我今日专登摆呢个箴言嘅经文出嚟，都可以请弟兄姊妹一齐嚟读一读。好，我哋一齐嚟读呢几节经文，请读。空泛人行，隐欲藏羞；暴露的人挑剔身端，引怒的人只识纷争。啊，唔知你读完呢三节经文，边节经文你系深刻啲噶？但原来法怒都可以睇到一个人有几成熟噶。啊，智慧人系忍气行怒，啊，愚妄人系发晒出嚟噶啊！跟住暴露嘅人。挑剔争端、引怒的人只识纷争，人尚且可以看到怒气点化，可以看到一个人生命特质。我们今天看神的怒气的时候，都看到神的属性。火烧到营的边界就停。你看看神是会用自己约束自己的怒气，烧到边就停。他的慈爱限制了自己的怒气。所以一段经文大家很熟的，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得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见不见到有两个怒啊？一个是怀怒，一个是发怒。怀怒和发怒有没有分别的？你有没有试过？从来没有试过怀怒的，一来就发怒啊？定是你成日都怀怒不发怒？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原来有怀怒和发怒之分的。当人犯罪惹动到神的怒气的时候，未夠頂點啊，所以未發出嚟，所以你悔改啦啊！佢未發出嚟嘅時候，你向佢認罪悔改，咁啲怒又燒一燒啊，甚至冇咗。呢個就係壞咯。但係如果你冇悔改，跟住個怒氣一路一路儲儲到到頂啦，神會發怒。所以弟兄姊妹呢度，好紧要喎，发怒同坏怒。如果神对你嘅怒气有加冇减，我哋有冇回转？啲怒气积蓄到一个地步，神会发出嚟。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识唔识睇火啊？识唔识睇神嘅怒气而家有几多啊？呢个好紧要喎。 不是煲汤看火，我们懂不懂看神的怒气，现在是积蓄了多少的怒气，神几时是发紧嬲，神几时是怀紧怒，我们要懂分的。就是说有一个阶段，就是他未发怒之前起怀怒了，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怀紧怒未发怒，而你懂悔改的呢？这个很重要的，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罪未赦免之前，有时你不是马上认罪马上赦罪的嘛，但是未赦罪之前，神对我们的恼怒是怎样的呢？我们有没有想过？除非你很醒目，一犯罪立刻又认罪，神又立刻降低了怒气，但我们不是经常这样的嘛。当未赦免之前，他仍对你有怒气的时候，他是恼发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认不认识罪那种的可怕，神对罪那种的怒气那种敏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知不知道罪那种的严重性？所以当我按以色列人说，其实烧过界就已经是一个惩罚来的了，现在未烧到界，未烧过界就停住了的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警告来的，烧到这条边界的时候，未进一步烧埋落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恩典的警告。所以看这段经文，实在很多恩典在里面。它有发怒的地方，但是它烧到边界停了下来。我们意不意识到神是给了一些的警告给我们知道，人收不收到这些警告？第二节这里讲话，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有这个反应，对于神的怒气我们要哀求，跟着摩西又祈求，火就熄了。但千祈不要搞错，这个才是神的恩典。要搞清楚，神的火去到边界停下来，不是因为人的哀求，是停了来到边界人的哀求，那个火才熄了。所以不是因为你哀求了，那个火才烧到边界而停下来。所以看不看会到当中其实有很深的神的恩典，我们都未懂哀求，神的火就烧到边界未烧埋，你都未意会，你都未哀求，他已经停了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有机会去悔改，有能力去悔改，这个原来都是神的恩典。有时我们觉得啊，我懂悔改了，我的心比较软一点，容易去求神赦免，其实人的功劳一点都没有，完全是神的恩典，他未烧到埋嚟，他已经停了下来。问题就是有多少人敏感到神的怒气，这个是一个警告。又到翻转，有几多人看到神的火烧到这里，是一个的恩典。所以很多复兴的世代都是这样，很多都是因为人有哀求，那个复兴才临到那一个的世代里面。最近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有个祷告，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去欣赏。也发觉这个世代有真的太少但以理的祷告。我们经常都觉得但以理很厉害，一个智慧人，但他的祷告，他说他三番四次提到话，我们得罪了神，所以那个灾祸就临到以色列民。但但以理一句很特别，他说我们得罪了神，灾祸临到了，但我们 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神的真理。哇，这个祷告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祷告。他说我们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跟着他最后再下来讲的时候，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他懂求的嘛，但他说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在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真的心里要问有多少人好像但以理那样那么识祈祷，看到原来我们不识去看到神的恩典，不识看神那种的大怜悯。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很重要的今天看这段经文的一个记载。第三节讲，那地方便叫做他地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留下一个这样的名字是很羞耻的，叫他地拉，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但是这个这么羞耻的名字里面，亦都是看到神有极大的恩典，火烧在他们中间，但是在边界就停了。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警告，有没有看到那个恩典，以致我们有那份识处的回应呢？他比拉，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下次讲哈布罗他跟哈比亚，这个第二个的预言，怨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的理想和现实的经文的落差之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怎样扎紧在神的约之中，神那种的作为。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